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唱赞美诗十七首。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
我出来说姓名，在这做见证跟分享。
愿神祝福大家。
晚上祝福大家。
晚上跟大家谈的节这个题目是显明神的荣耀。
暗时要跟大家都学习的题目是显明神的荣耀。
有时候我们会做对事，或者表现的不错。
但是我是会做对个代志，啊，或者讲表现了袂歹。
很多人就会来称赞我们。
啊，对，有人会来感恩心，好乐。
说我们在哪一方面呢、啊？很不错。
讲咱伫倒一方面做了袂歹。
通常我们这个时候啊，都会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
通常这个时阵，咱都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
甚至也很谦卑的说，会很谦卑的来做一个婉拒。
或者讲，咱会谦卑，甲讲谢谢。
那显明神的荣耀，说起来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表现。
显明神的荣耀是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表现。
那在路加福音五章里面有记载啊。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有记载。
说那里有一个天生瘸腿的。
遐有一个天生笨死的。
后来得到主的医治。
后尾得到主的医治。
后来他把这样的事也归荣耀给神了。
老贝伊把这款代志归荣耀给神。
所以这样看来啊，
虽然你看来，
从得到主的恩典到归荣耀给神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学习了。
对，得到荣耀，然后将荣耀得到恩典，然后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真重要。
如果得了主的恩典，
那是讲咱得到恩典，
却不会将荣耀归给神呢？
却未记得把荣耀归给神。
这是显明自己的一切，
这是显明自己的一切，
并不是显明神的荣耀，
并不是显明神的荣耀。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会谈到荣耀这个字。
在旧约圣经里底，有的时候会讲到荣耀这个字。
那荣耀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脸或者面啊。
荣耀本来的意思就是面啊，意思。
那这里讲到要来显明主的荣耀，
才讲到讲要显明主的荣耀，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主是永恒的主，
因为咱所敬拜的主是永恒的主、哎，
我们人是非常的有限，
咱人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他面前呢、啊，一定要谦卑，并且归荣耀给神呢。
所以在他面头前，咱谦卑归荣耀给神。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
咱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在这里看到，
那底叫看，
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神迹。
底约翰福音提出了几个重要神迹。
如果我们针对每一个神迹里面去查考的时候，
那么对每一个神迹都去查考，
他每一个神迹都有主耶稣的用意在里头啊。
每一个神迹让我主耶稣的用意在里头。
哎，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迦拿行这个神迹啊，
主耶稣在迦拿这个所在行神迹，
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来，
然后目的要使更多的人来信他，
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来信他。
这里特别讲说使他的门徒能够相信他，
就说要让他的门徒能相信他。
所以主行神迹，
所以说主行神迹
来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那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
啊，所以我们成为他儿女的人呢。
虽然心做伊如家里的人，
要真的了解主的用意。
那真正了解主的用意。
有时候刚开始我们会很谨慎，归荣耀给神。
我是那也将精神归荣耀给神。
但是习惯了或者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待久了，就常常忘记归荣耀给神了。
但是咱那是习惯，啊，定在这款因在内底，咱就袂记得神。
主耶稣劝勉人祷告的时候也特别这样讲，
主要说劝勉人祈祷的时候也是这样讲。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咱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的十三节，
第六章十三节，
六章的十三节，
六章十三节，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从第九节以下，
对第九节以
后，一直到十三节里面，
一直到十三节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人怎么向天上的父做祷告。
那看到主耶稣教咱教讲，要安怎甲天顶的父祈祷。
在我们过去的赞美诗里面呢，它前面的第一页就会有那个祈祷文。这个字眼出现，
就咱赞美诗的第一页头前就
过去的赞美诗，
过去的赞美诗吼，咱第一页就迄个祈祷文。
但是进来的赞美诗里面就看不到这个祈祷文了。
但是最近新出来，即个赞美诗的头前就无看到。
那十三节这里说啊，
十三节讲，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全是神的，直到永永远远的。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
所以神的国它具备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说神的国有这款特色，
所以只有主的权柄啊，才能够治理所有的万事，
唯有主的权柄才能治理所有的万事，
所做的一切乃是为了荣耀他，
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要荣耀他。
这是主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这样说的，
这是主耶稣特别教导他的门徒这样说的。
那首先我们来谈谈，
首先咱先来
讲，为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呢？
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呢？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
那就很开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三节。
第三章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告诉我们，
直接跟咱来讲，
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
因为咱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
所以人的这个神的荣耀就残缺了呢。
所以神的荣耀就不亏缺。
这个亏缺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残余或残缺的意思。
亏缺的意思就是讲无够的，啊有欠点残缺。
表明了，因为人的犯罪，神的荣耀就离开了。
表明了人犯罪，神的荣耀就离开。
如果根据创世纪一章的二十七节记载，
根据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记载，
很清楚的，那里这样说到，
遐真清楚，甲咱讲，
说神用尘土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呢？
讲神用土照伊家己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人就具备有神的形象了。
所以咱人是神的形象，
也有神的性情哎，
冇神的性情。
但是人犯罪不荣耀神了，
但是人犯罪就不荣耀神。
基本的前提就是不尊重神了，
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不尊重神，
所以人就没有办法荣耀神呢。
所以人就无法到来荣耀神。
经过这么多的世代，
经过这么久的
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国的时候，
一直到以色列人被掠到巴比伦国，
结果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呢，并没有学会怎么样真正的敬拜神、荣耀神呢？
在这事情上，因并无学习着讲要安怎敬拜神。
结果神称他们为悖逆之家。
结果神称呼因是悖逆之家，
就是叛逆的百姓，
就是悖逆的百姓。
我们请看以西结书。
再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的第八章，
请看以西结书第八章。
以西结书的第八章，
以西结书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八章的，我们看那个第一节，
第八章第一节。
第一节这里记载啊，
第一节这样
说，所以有一次主的灵降在先知以西结身上，
有一次主的灵降在先知以西结身上，
对，就看到了一个异象，
也看到一个异象。
那第三节就谈到了，
第三节这样
说，所以仿佛有一只手的样式把他 抓住他的头发，
像有一只手的样式抓住他的头发。
神的灵就将他提到天空，
神的灵就把他提到 天顶，
然后在神的意象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看圣殿，
在神的意象中带他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第三节的后半段呢，
第三节的后半段，
先知看到这样的情景啊，
神的看到这款情形，
说看到在耶路撒冷朝北的那个内院的门口啊，
在耶路撒冷五百个这个内院的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
在那里有触动主怒气的偶像。
第四节他也看到在第一章里面所看到人子的荣耀和形状。
第四章也说有看到第一章所说的人子的荣耀的形状。
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啊，
第五章和第六章
这里讲到这个惹神愤怒的偶像存在这个圣殿，
那神生气的这个偶像放在圣殿里面。
神又对先知说，
神又对先知这样
说，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这么大可证的事。
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行这么大可证的事，
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使我远离我的圣所。
就问先知，跟先知说，你看见了吗？
跟先知问说，你有看到吗？
你还要看见比这个更大可证的事情，
你还会看到比这个更经过的事情。
所以五节六节里面，
所以五节六节里面
造成神的荣耀决意要离开神的圣殿，
造成了神的荣耀要离开神的圣殿，
因为神的百姓行恶的事情所做的结果，
因为神的百姓行恶的结果。
七节到十八节啊，
对，七节到十八节，
这里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圣殿里面和他们的信仰生活所做的恶事。
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圣殿里面所行的恶事。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看看，
那也是按那时刻看嘛嘞。
在生命记的十二章里面，
在生命记十二章，
神特别吩咐和他的吩咐摩西和他的百姓这样说。
神吩咐摩西跟他的百姓安尼讲，
说你们要在我立民的居所里面求问神和献祭。
你要在我立民的居所求问神跟献祭，献祭。
这是神的应许哦，
这是神的应许。
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代。
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代，
神也用他的膀臂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拯救他们呢。
神也用他的手带以色列民离开埃及，
然后也实现他的应许，能够把迦南地给他们用。
也实现应许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
没有想到在这一块地上面，
我想到说在这块地
没有照神的吩咐来去使用，
因并无照神的吩咐来
使用，甚至在圣殿里面行可憎恶的事，
甚至讲在圣殿内底行憎恶的事，
拜各种偶像，
拜各种的偶像，
甚至为巴比伦的春神塔摩斯神哭泣，
甚至为巴比伦的春神，
宗教领袖背向神的殿，然后拜东方的太阳。
在宗教领袖，
背向神的殿，
背向神的殿，拜在偶像。
拜东方的日头，
拜东方的日头，
甚至也用错误的淫乱的方式来 来做这个崇拜的工作，
甚至用错误淫乱的方式来做这个敬拜的事。
所以每一件真的是能够让神非常的动怒哎。
所以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拢让神非常的动怒。
这个时候的神当然决意，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同在灵现，要离开以色列百姓跟他的居所了。
所以讲神这个时候决定讲要给伊的荣耀离开这以色列百姓，甲伊的居所。
所以这是神对人的一种失望。
这是神对人的一款
失望，神对人的一种忧伤，
神对人的一款忧伤。
创世纪六章的六节七节那里也这样谈呢、啊。
创世纪六章六十七节也有讲。
当时挪亚时代的人呢、啊，
当时那时代的人，
婚姻不洁净啊，
婚姻不洁净。
所想的尽都是恶，
因所思想的拢是恶事。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混乱。
所以神心里忧伤。
所以讲，神的心来忧伤，
决意用洪水要来灭当世代的人呢、啊？
就决定要用洪大水来。
那同样的，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这段时间，
同款在以色列被掠到巴比伦城。
神在这个被掳的地方兴起这位先知以西结啊。
神在因比利亚所在兴起一个先知以西结，
让他在灵里面看见了圣殿的形这个现状。
哦，神在地灵内底看到以色列即卖现象，
所以神非常的忧心难过、啊。
所以神非常的忧心加艰苦。
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神的应许是没改变。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生气了，他的百姓成为悖逆的百姓。
但神这先生气哦，因为伊百姓是变作悖逆的，
所以他的荣耀要离开他的居所。
所以应要被离开这个圣所。
如果看这个以西结书十章十一章的时候，
咱看以西结书十章十一章的时阵，
那里我们就看到，
咱就看到
神首先离开了圣所，
神
至圣所，
离开了至圣所，
然后又离开了这个圣殿圣所这个地方，
就离开圣殿圣所这个所在，
最后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城，
上尾也就离开耶路。
神的荣耀是渐渐离开的。
神的荣耀是渐渐的离开，
所以有人说是神的荣耀离开的三部曲啊。
所以有人讲神的，这是神荣耀离开的三部曲。
然后最后神的荣耀就停在城的东边的山上。
如果神的荣耀就停在城东的山顶。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们清楚的看到，
神应许要在他立民的居所里面。祝福百姓，就叫百姓在那边求问神和献祭。
神的应许要在神立名的圣所里底祝福这些百姓，
要百姓在那边求问神和献祭，
要叫百姓在里底求问神和献祭。
但是这个时候，他一步一步的离开他所爱的百姓跟他的居所。
但是神一步一步离开伊所爱百姓甲伊的居所，
主要就是悖逆的百姓啊，惹神的愤怒了。
最主要的是这背逆的百姓惹神的生气。
如果综合他们的罪状，
那是甲因的罪证难受会，
综合因的罪恶，
综合因的罪恶，
有两项，
有两项。
第一项就是指宗教信仰上面的淫乱。
第一项就是宗教信仰顶头淫乱。
第二项就是人行为道德伦理的淫乱。
第二项就是人的道德伦理的淫乱。
反观我们今天的时代，
咱即马来看咱即马
这么多的教派林立，
这么多教派，
在神面前人的恶也大概综合了就是这两项嘛。
在神面头前人的恶嘛是这两项。
不专心敬拜神，
无专心敬拜神，
不信这位救主耶稣，
无相信救主耶稣。
所做的其他宗教活动都是淫乱啊。
所做的一挂宗教活动拢是
淫乱。也不是以神的原则真理为主啊。
不是用神的原则跟
真理。贪求个人的欲望需求，
拢是贪求自己的欲望跟需求。
这个是就是指人的行为的一种道德淫乱。
这就是指着人行为道德的淫乱。
其实神也非常痛心他的百姓如此的悖逆。
神嘛真痛心讲，痛心讲，伊的百姓是安怎背逆伊。
而且他的离开是渐进式的。
而且神的离开是渐进。
所以如果我们人呐、软弱了或做错事，
那是讲咱人能这样做唔着代志。
一直让这样的情形存在的时候，
一定有这款情形存留。
神的荣耀同在，也是渐渐的离开我们去。
神的荣耀嘛是渐渐离开咱，离开。
从至圣所，他的荣耀离开。
对至圣所，伊的荣耀。
离开他的圣殿。
离开耶圣殿，
离开他所爱的居民住的圣城，
离开伊所爱居民所住的圣城，
到了一个没有人住的山上，
到了一个无人住的山顶。
如果我们的心不洁净，
如果讲咱的心无洁净，
我们的心对神不专一，
咱的心对神无专一，
渐渐的神就不喜欢我们的内心世界。
心渐渐的不介意咱内心的。
那如果我们要去执行不该做的事，
那是咱过去行了无应该做的，
神就会离开我们这个人呢？
神就离开咱这个人，
甚至离开我们的家庭，
甚至离开咱的家庭，
甚至我们敬拜的地方，
嘛就是咱敬拜，
甚至离开我们所做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空间，
甚至讲神的离开咱所生活的这个空间。
这样看起来，我们不得不谨慎呢。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不能不谨慎。
常常也听到很多圣工人员这样做见证。
常常听到一些圣工人员这样做见
证。如果神不同工，他内心就非常的难过。
神若不同工，他的内心就真痛苦。
因为照人的做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
因为照着人的做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想法。但是做神的工作乃是渴求神的同工、神的祝福带领。
但是做神的工是请求神的同工、神的带领。
如果没有了神的同工，
那是无神的同工，
怎么做都非常辛苦，
要安怎做拢足艰苦的，
非常的累的，
真忝。
但是有神的同工，感觉就不同了。
那是有神的同工，就感觉
越做是越欢喜的，
愈做是愈欢喜。
我们看到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的时候，
咱看到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
主耶稣也给他们权柄嘞，
主耶稣嘛给因权柄，
他们也过一个跟主同在的生活啊。
嘛过了一个不住跟因
受主的差遣去传福音哎，
受着主的差遣传。
当他们做工回来的时候，
等于做工等来时阵，
向主耶稣做报告，
向主耶稣报告。
他说：“连鬼都服了你的名呢。”
连鬼都服了主的名。
这一句话就是看到了主亲自的同工啊。
这句话就看出讲主耶稣亲自亲自跟因同工。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
有主的同在，
有主的同在，
可以让我们突破了人的。这个无能无知，
会当予咱人突破了人的无能甲无知，
看出了神荣耀的见证来，
发出神荣耀见证来。
但是神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特别提醒他们。
但是虽然说你这个时候特别跟伊提醒，
不要因为奉了他的名赶鬼就欢喜，
莫因为奉着主的名赶鬼。
要更注意的是，名字要被记载在天上。
最重要是自己的名字要叫神记在天顶。
这个犹大也是跟随主耶稣被拣选的门徒，
犹大也是靠主耶稣拣选的一个门徒，
他也天天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
他也是每天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
既然是主的门徒，所以也是受差遣的使徒，
既然是神的门徒，也是受着主耶稣
主也给他医病赶鬼的能力，
主也给他医病赶鬼的能力。
但是他在这样的工作上，
但是他在这样的
却失落了主的恩典，因为他赶不出心中的魔鬼，
因为伊无得把心中的魔鬼
给魔鬼留了地步，
以后魔鬼留了地步，
最后出卖耶稣基督。
如果伊出卖了，
所以前面一段时间是跟随主的，做主的门徒。
所以超前一段时间是跟对主的。
但是后面一段时间呢？
但是后边一段时间呢？
贪爱这世界的钱呢？
伊贪爱这个世界的钱，
把他所跟随的主给出卖了。
伊将伊。
所以他的下场非常可怜，
所以下场是非常
可怜。肯定名字是没有被记在天上，
肯定伊的名是无叫神记。
我们不愿意落入到这样的结局，
所以咱无希望讲落入这款。
所以因此要很谨慎的，而且很认真的、战战兢兢的来跟随主啊。
所以咱要谨慎、谨慎啊，认真跟对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
虽然说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遐，
他对末后圣殿及世代的预言呢、啊，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述说。
对末后圣殿加预言，做了一个清楚。
所以也称作小启示录。
所以称作启示录。
那主耶稣在里面也特别交代门徒有三个方向要注意。
虽然说底下嘛交代门徒三个要注意的。
对，这时候末后的世代和将来要来的大灾难啊，这个很可怕的。
因为末后世代甲将来要来的大灾难是足可怕。
他有讲到犯罪的情势，世界的罪恶增多。
伊讲犯罪的代志愈来愈多，
罪恶的事情增多，
罪恶的代志嘛愈来愈多。
甚至啊，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也显现。
给基督给神弟给兄弟嘛。
如果这样的日子不减少啊，甚至主的门徒要得救也很难了。
那是这款日子不减少，作为门徒想要得救嘛是艰苦的。
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
所以马太福音里的四章
特别提出了几个方向，
特别讲出了几个方向。
这几个方向，
这几个方向
非常的重要，
真重要。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章。
那来看马太福音里的四章。
马太福音的24章。
马太福音里的四章。
24章的第四节。
里的四章第四节。
先来看这个第三节。
那先对第三节开始看。
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
耶稣在橄榄山顶头坐的时阵。
门徒就来问他。
门徒就来问。
问了两个问题哦。
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主耶稣讲的预言的事情呢？
从什么时阵有主耶稣你讲的这预言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问主耶稣降临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
啊，第二个问题是讲主耶稣你要降临到世间上有什么款的
预兆？预兆？
预兆？
问了这两个问题，
问了这两个问题，
主耶稣却他就很清楚的解说。
主要说加清清楚的，
但在里面呢、啊，他有提出三个方向要他的门徒要注意。
但是在这里底有讲三个方向，我应注意。
我们请看第四节啊，
来看第四节。
第一个就是说要谨慎，
第一个就是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了，
免得有人迷惑了你。
有时候这个迷惑并不一定是从犯罪的情势来、啊。
我身边迄无一定是犯罪代志。
有时候让我们非常的忙碌，也是容易陷入迷惑。
我身后来做无用的嘛，是很含着一款迷惑。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说啊，就遇到患难痛苦啦，或者是灾祸啦，就迷惑了。
过去咱的时光是拄着患难啦、痛苦，这就是迷惑。
有一种最美丽的陷阱啊！
有一款上盖美的，
就是让你很会赚钱，
就是让咱人
赚到你时间都不够用，
趁家拢无时间。
这是很美的陷阱哦，
这是真美的陷阱。
所以要警醒啊！
所以咱警醒，
等不要等到真的醒过来的时候来不及，这就很麻烦了。
唔通等到醒过来啊，迷糊的时阵害咯。
第二个，
第二，
耶稣又说，
主要说个一
关，看42节，
咱看42节，
42节，你们要警醒。你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哦，
因为唔知恁的主是
第
一天来。
第二个讲要警醒哎，
所以第二个讲的是要警醒。
前面说要谨慎，
第二个
每一件事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每一件代志你要做真好。
我们或许对赚钱规划的事情很会判断，
是叫咱对赚钱的代志真好计划。
但是我们对于跟神之间的关系、信仰的问题，更要会判断谨慎了。
但是咱对神的，咱跟神的。关系和信用这条路，哎，更加
老。这里讲到警醒啊，
再讲到警醒。
你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
那唔知道主耶稣当时要来。
有时候还没等到那一日，我们搞不好就先离开这世界了。
并且咱未到迄日的时候，咱就已经先离开这个世界了。
要警醒，
所以咱警醒。
最好在我们信心最漂亮的时候离开。
上好，咱是会当伫信心上好的时离开这个。
第三个，主耶稣又这样提醒了。
第三个，主耶稣
我们看44节，
咱看44节，
你们也要预备。
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因为你想不到的时候，
要预备。
哎，预备。
我们通常会这样想。
咱有时拢会安想。
我们工作赚钱，
咱做工可以赚钱，
都会留一些预备金或者储蓄的习惯。
咱拢会欠钱，还是讲？
以备这个很急用的时候，
那是讲万不离做了什么代志当用？
也是准备将来老的时候要用。
那是准备讲依靠咱老了退休。
我们对人生的规划会做这样的预备。
咱对人生的规划做这。
但是我们好像对于信仰得救的问题很少做这种预备动作。
但是咱对信用会当得救无这件代志，真少做。
常常。平安的时候就忘记了。
想想平安的时候就没给你
做预备是要很有心的。
做预备是爱心无心。
每天我应该要怎么做？
每天每天人要
然后每一天的累积就有一年的时间了。
每天每天累积就有一
年。你活着多久你就预备这么久啊？
咱会当活偌久就当预备偌久。
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因为咱在咱想未到的时候人子就来
了。我们是否真心预备？我们自己知道，神也知道。
咱有真心在预备无？咱自己知影是嘛？
我们想想看。
那情况嘛，
真的会有很多事情的操练，
真正会拄着真正
从个人身心的问题，
对个人的心，
从家庭生活的问题，
家庭生活的问题，
从工作上面的问题，
工作顶头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会阻碍了我们这个预备的动作。
有真侪代志阻碍了咱 做伊的工作。
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这么轻慢就过去的吗？不是的。
神是让咱会使呢轻轻松松，真爱用心的。
是要谨慎，要精心，要预备。
爱精心，爱精。
这是绝世教的。
最主要说，
如果这几点不留意啊，
这几点那么，
我们很容易就过一个不荣耀神的生活啊。
那真容易的，过一个无荣耀。
哎，发脾气的时候荣耀神吗？不荣耀神啊。
那发脾气的时候荣耀神。
欺骗人的时候荣耀神吗？也不荣耀神啊。
那讲白菜的时候刚好荣耀神，这嘛是无荣耀神。
哎，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时候，把神教会摆在后边，荣耀神吗？不荣耀神呢、
啊？那体贴自己的肉体，无体贴神，安尼够荣耀神吗？
所以当主耶稣对做当代一些事情的预言跟幕后的事的时候，
所以主要说对当时的代志做一挂，甲末后代志做一挂预言的时阵，
他提出了这三方面。
你提出了这三方面，
而这三方面真的可以让我们常常去留意。
这三方面真正当好咱常常去留意，
才不会失落神的恩典。更不会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了，
更加未好神的荣耀离开，
并且能够显明神的荣耀，
而且当显明了神的，
也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来，
买上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有一个例子可以做这一方面的一种参考。
那我觉得呢，也当做这方面的参考。
在启示录的二章三章里面，
在启示录的二章三章呀，
这里谈到七个末后七间教会的一个醒思。
这有讲到末后七间教会的醒思，
只有士美拿跟腓拉铁腓两间教会是被称赞的。
就士美拿跟
腓拉铁腓，
腓拉铁腓教会受到神的邀请，
其他的教会都被责备。
其他教会拢叫神责备。
我们来想想看当时候的一个发展。
那想看当时的发展，
这个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
使徒时代所建立的教会，
一直到启示录那个时代啊，差不多也不过四五十年罢了。
一直到启示录的时阵嘛，才四五十年。
只教会只发展四五十年的光景而已。
教会敢那发展了四五十年的时间呢？
那么多的教会只提出七个教会做代表。
遐尼侪教会敢那提出七个教会来做代表。
有五间就被神责备哦。
有五间被神责备。
教会变质了。
教会变质了。
所以显出他的软弱来了。
所以显出伊的软弱。
这样的比例很高哎，
这块比例真高。
所以教会要怎么样不失去神的荣耀？
所以讲教会要按哪走，才当未失去神的
荣耀？如果到这个到了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五节啊，
那是到启示录第二章。
那你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这样讲？
那这比这个以弗所教会是安尼讲？
说你们的爱心失落，
你的爱心已经失去了。
所以再不悔改，神要从他们中间挪去这个灯台。
那是个不悔改，神就要对因中间刷去这个
灯台。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灯台是指着这个教会哦。
第一章遐讲灯台就指着教会。
但是在第二章所讲到这个神要挪去这个灯台，表示说明了一件事。
第二章遮讲神要甲这灯台刷走，说明了一件代志。
就是神不再与他们同在。
就是讲神无要甲因同在了，
也就是神的荣耀要离开他们了。
嘛是讲神的荣耀要离开因。
若不悔改，就会落入这样的现象。
嘛是因无悔改就落含了这款。
如果我们根据启示录里面自己内部经文的一个见证的时候，
那那是根据启示录来对经文的记录，
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教会会被责备跟失落了神的同在的一个原因。
那也当发现讲，教会怎会比神这边，加失去了神的应得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政治上面的迫害。
这里就是政治顶头的。
当时罗马政府啊，他有两件事在执行。
当时的罗马政府两件代志咧。
第一个就是强调皇帝偶像的崇拜。
这里就强调讲皇帝这个偶像的。
所以别加摩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啊。
所以别加摩内底有撒旦的座位。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这种迫害也进到了教会里面了。
有一款讲法是讲这款的迫害嘛进入到教会。
那另外一个政治迫害。
另外一个政治的迫害。
当时的人只要信奉犹太教跟罗马公教的时候，才免去这种迫害。
当时的人若是信犹太教甲罗马公教的时候，才当免去这款迫害。
其他的教派，尤其信耶稣基督的，都要受迫害。
其他的教派尤其是信耶稣一定会受到，
所以看到有一些人就为了主的福音被杀，灵魂在哭泣了。
所以看到很多人为了主耶稣被杀，灵魂在哭泣在叹口。
那甚至有的教会也谈到说他们做出妥协，成为不冷不热的信徒了。
甚至讲有一挂教会做妥协的行为，结果无冷嘛无热，
做出不冷不热的一种信徒，
做出无冷无热的信徒。
第二种原因，
第二种
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是社会经济文化。
你看这七间教会，
咱看这七间教会
都是在当时他们的时代最重要的城镇。
拢是对当时的世代上重要的，
有的是属于政治的城市，
有的是
政治中心的城市，
政治中心的，
有的是属于商业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
有的是商业中心的城市，
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
经济文化中心的城
市。那有的是这种文化城市，这个学府有重要的学府啊，学校在那里啊，
有的是有重要学校在那里啊。
所以这些后来也都影响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在影响，让影响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当代有的人就受影响了，受外面的思想做法进来教会了。
所以当时的人就受到外口的想法跟做法影响到教会。
所以活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当代，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在那个城市的当代，拢加减会受到影响。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教会内部腐化的现象，
教会内部
腐化的现象，腐败很严重，
腐败、
在这个里面呢、啊，有的人传异端了，
在这里面有人传异端，
耶稣别的教训，
耶稣别的教训，
有的分门结党、科拉党的教训，
有的分门结党，
也有传巴兰先知的教训，
也传巴兰先知的教训。
所以教会内部也产生许多的异端在混淆，
所以教会内部也产生了很多异端的混淆。
所以看到当时末世期间教会的形势预表，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末世七间教会预表，
面对今天的我们，
面对今天的咱，
我们也是遭受到这种生活环境、宗教各种的一种现象发生。我
们也是遭受到，
那整合末后期间教会的危机现象有六项。
咱整合末世七间教会有六项代志。
危机的现象有七项。
危机的现象有七项。
比如说，这教会里面失去了爱心，第一项。
比如讲，教会里面失去了爱心。
那第二项，教会里面传异端。
第三就是教会里面传异端。
第三项，信徒的信心也受考验哦。
第三项，教会信仰嘛受
考验。第四项，有祭偶像的事情发生了。
第四项就是有拜偶像的代志。
尤其随着潮流啊，这个潮流也让人产生偶像的心，这个偶像的心态啊。
尤其是随着这个社会潮流嘛，有这个偶像的心态。
有一个小妹妹啊。
有一个妹妹。
她看到人家穿那个低腰裤啊。
你看人拢穿迄个低腰的裤，
这个小妹妹她想要拿，她没有钱要买这种低腰裤。
这个妹妹伊无钱去买这款裤。
低腰裤那个真的很难看，
低腰的裤真正是不好看。
好像没有皮带啊，裤子就让它这样掉掉的哈。
那像无裤带啊，你可以。
不该出来的东，不该出来的部分都出来了。
不应该造出来的部分都造出来了。
这个小妹妹才国小四五年级。
这个妹妹才。
他很羡慕人家在穿这种低腰裤啊，
已经什么人会当穿这款裤？
结果他就决定一件事了，
结果他就决定一件
事，跟他爸爸妈妈拿钱不可能啊，
伊要甲因爸母提钱是无可能。
有一天就跑到邻居啊，趁人家不注意去偷了几千块。
有一天就趁人无注意，就去厝边共偷提了几千块。
要拿那个钱要买低腰裤嘞，
想要提迄个钱去买迄个低腰
裤。国小就也羡慕这样的穿法啊，
干啦。国校啊，囡仔竟然含住这款做法，
形成这款的做法，
形成这款的做法，
这个很可怕，
这件可恐怖。
那我们大人受迷惑的是什么？
咱大人受到迷惑的是什么款的代？
如果我们太专注某一件事，可能也会造成我们无形的偶像将来打拼呢。
咱若是太过专心做这款一件代志时，咱嘛有。
如果是对的还好，
那是讲做了对。
如果是错误的，
做了唔对，
影响信仰的。
影响信仰，
这种专心就会给自己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这款专心就影响到自己的信仰。
所以祭偶像不单单指有形的，无形的更可怕。
拜偶像，只讲遐看会到偶像，有一寡是无看的嘛，是真恐怖。
有形跟无形，因为这个包括很多不是百合的偶像，有形的偶像跟无形的偶像，这个要看你是迷惑在什么事情里面呢？
现在看讲，咱是受到什么代志来迷惑？
哎，这影响很大。
这影响真大。
那第六个现象啊，
第六个现象
就是教会和信徒不再圣洁啊。
教会跟信徒无。
那第五个现象哈，那最后一个现象呢？
上尾一个现象，
教会没有守道守真理了。
教会无守真道，无守真理。
哎，如果。这几个现象就是末后期间教会的危机了。
这几个现象就是末后期间教会的危机。
想到这里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显明主的荣耀呢？
那到底要怎么显明荣耀呢？
第一个，
对的，
要遵守主的命令。
要遵守主的命令。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咱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五节。
十四章十五节。
十五节，
十五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主耶稣底下讲了足清楚。
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主的命令啊。
你若爱我，就遵守主的命令。
从这里看不出用人的角度去体贴哦。
这看不出用人角度去体贴。
我们常常会自己发明道理诶。
那常常自己发明道理。
比如说去访问。
为什么去访问？
你很少来教会啊。
你。
有的人会讲啊，不然这样的最起码你早上来一次，或者是下午不来可以了。
啊，无你上届无会再爱来，下晡无来无要紧。
你守半天就好了。
你修完后你要修半工。
喂，有一次访问我就听到一个姐妹这样讲啊。
我一届去访问就听到姐妹嘛。
我听了吓了一跳啊。
我听到了。
圣经只教导我们遵守神的安息圣日嘞。
圣经讲讲，咱爱遵守神的安息。
没有说你只守一半就好了。
不讲修一半是会使。
约翰一书里面讲，你犯一条诫命就等于犯了众条诶。
约翰一书来再讲，你犯了一条命令，就是犯了众条。
你应该要说遵守安息圣日嘛。
所以讲，你爱，所以爱甲讲，
他来遵守有体验，他自己会做抉择嘛。
然后遵守有体验，就给做选择。
那如果他真的生病不能来，他自己也会做决定嘛。
伊那是讲，因为破病我都来，自己嘛做决定。
但你不能说神的这个要遵守的诫命，你说了一半诶。
但是你别再讲神的命令啊，遵守一半。
这里说，只若爱主，就要遵守主的命令哎。
就讲那爱主，就要遵守主的命令。
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
所以讲这个原则很重要。
其他会影响的，要做一个很好的一种认知跟突破。
其他受到影响，爱做一个真好的明白跟突破。
为了要爱主守主的命令，
为了要爱主守主的命令。
那第二个呢？要显明主的荣耀。
显明主的荣耀。
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这一部分一般教会比较缺欠啊。
这个部分一般的教会较缺欠。
对，我们来看那个，请看启示录的十九章。
请翻开启示录十九章。
启示录的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
十九章的第十节。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里告诉我们了，
在这里跟你说，
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为耶稣做见证的兄弟，
就是从前面启示录里面这几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从大灾难所主的道走出来的人，圣徒啊，
就看到讲修对大灾难来在修主的命令行出来圣徒，
也接受主赦罪洗礼穿白衣服的那些圣徒哎，
嘛接受主下罪的洗礼遐穿白衫遐圣徒，
所以要一生为主做见证哎，
所以一心爱为主做见证，
才能够显明主的荣耀来哎，
才能显明主的荣耀，
我们要在乎。见证主的荣耀，
那也在乎见证主的荣耀。
我们算什么？
咱不算啥。
在主面前，只不过是主要用的一个工具罢了。
在主的面头前，咱不过是神要用的。
但是神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呢、啊，主的儿女的身份呢、啊？
但是神赐我们一个荣耀身份的主，
而且他打通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
以下一打通了这条，
唯有努力见证到底，也就是为主做工的人呐、啊。 才能够得这个赏赐。
干那为了努力为主做见证，做信仰的人，
这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这是咱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有时候我们心有余力不足，
有时咱有心，但是做不到。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应该安怎？
不要忘记进行祷告。
就唔通未记你讲，
这个祷告非常重要。
这祈祷是真重要。
借着祷告体会主的意思。借着祷告加添我们的力量，
借
着祷告成就神恩典的工作，
祷来成就神恩典的工
作。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祈祷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
在马来西亚，在嘉颖教会这边，我听到执事做见证，
我听到这个执事这样做见
证，他帮我介绍几个印度弟兄，
伊甲我介绍了几个印度来，
其中有一个他怎么来信主的？
其中一个是安怎来信主的？
非常奇妙，
真奇妙！
我听完了以后觉得非常感动，
我听了真感动。
对，真的是神荣耀的作为啊！
真正是神荣耀的作为。
有一个印度弟兄啊，
或者印度的兄弟，
他上班十几年，经过这个教会的门口，他不知道这里有一间教会啊。
伊伫上班的路上，经过教会十几年来，伊拢唔知教会。
你随便看都看到，因为这个教会整栋就在那边，就他看不到。
咱现在可能看会到，因为这个教会就敢是经伫遐。
整栋在那边，他看不到。
规栋伫遐，伊无看。
他说他上班都没看到。
伊讲伊上班都无看到。
很奇怪。
真奇怪。
所以魔鬼蒙蔽世人的心眼呢？
所以讲魔鬼蒙蔽了世人的心眼。
有一天经过的时候，他散步。
有一天他散步经过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感动哎。
他心里干嘛就感动哎？
这个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叫他耶稣亚。
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话讲耶稣。
他看看左边怎么没有看到？
他看左手边那奈无看的人。
看前后也没看到。
看头顶嘛无看。
后来他就看右边
了。后尾就看。
抬头再看了。原来是一间正耶稣教会，
原来是一间真耶稣教会。
他心里的感动是这样，
他心里的感动是
这样。我要来这间教会听听看，
我要来这间教会听看看。
所以隔天的时候，
所以过天刚
早上来没有看到聚会，时间不对。
他早上来没看到聚会，因为时间不对。
后来下午又来，
后来下午又来
看到信徒在教会了，
就看到教会
自己走进去了，
他就赶紧走进去了。
然后参加我们的聚会，
然后参加
有信徒就招呼了，
有信徒就跟他招呼
唱诗，
唱诗，
然后听正道，
听到
在这个时候他听得很清楚。
在这个时候他听得很清楚，
这么好的道理
哦，
比我们印度教还好。
比我们印度的教更好。
印度教的神总共有三十万个神呢，
印度教的神总共有三十万呢。
你一生拜还拜到死都还没拜完呢。
一生咧拜到死嘛拜不了。
世界最多的宗教神是哪里？
世界上上最神的宗教
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总共有八百万个神呢。
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总共有八百万。
所以这两个教派都是属于这个泛神论的。
所以这两个教派拢是属于泛神论，
就是多神论哈。
就是多神多神的论。
所以如果信这种教派啊，真的一辈子拜不完了。
所以信这款教一世人是拜不了。
他来听到你受感动
他来听得力了受感动，
后来继续慕道，
也
带他的太太孩子慕道，后来得圣灵了，
后来得圣灵，
全家就受洗了，
全家就受洗。
他又带了其他印度人来信，
又带他的亲戚朋友来信。
对，本来就有一些印度信徒了，
本来就一些印度信徒。
最近嘉颖教会就买一间教会给他们使用啊，有五六十个信徒在那边聚会。
最近改名教会就买一个会堂来给他们使用，遐有。
哇，你一进去里面啊，你是最白的。
你进入面，你是上白的。
如果你一个人去，你就是唯一的白人了。
你若一个人去，你是唯一的白人。
哦，但是他们的热情很够。
但是因为热心真高。
祷告非常用心的。
祈祷真用心。
我们这里贵殿有那个棉花，还好啊。
咱这贵殿顶头阁有棉花。
他们那边祷告是直接跪在地板上的。
因那边的祈祷是直接跪在头
壳。很爱祷告，
因真爱祈祷，
很爱唱诗，
真爱唱诗。
觉得相当不错。
所以干嘛？
那我们看这整个过程啊，
能看到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荣耀，
是神的荣耀。
没有人动，神也会动啊。
人若无叮当，神也会动。
那我们参与神的工作，
咱来参加神的，
为了要得恩典，
就为了要得，
为了要能够尽本分，
为了当尽本分。
但是这个成就都在乎神呢。
但是所谓成就，
目的为了荣耀神、显明神、见证神呢。
目的是要荣耀神、更进行
显明神出来呢。
显明神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真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凡是做什么，
所以今天咱不论做什么
来，最后的结论就如同保罗所做的见证。
这个结论就那像保罗所做的见证。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凡事为了要荣耀神哦。
你那是我要荣耀神呢？
凡事，
凡事都要荣耀神。嗯。
从吃喝最简单的做起的。
对，这边从简单的代志做起。
啊，当然也包括许多许多的事，重要的事。
当然也包括真侪重要代志。
哎，这里保罗说，主要就是要叫众人得救。
保罗直接讲，主要就是要让众人得救。
荣耀神不单单造就自己，也帮助别人嘞。
荣耀神不但是造就自己，嘛是。
更是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嘞。
更加是见证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244首。
唱诗244首。
Yeah.